好，我们就开始。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这一周你提醒我们纪念你曾经为我们受死，也为我们复活了。主要让我们今天真的相信你活着，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天来经历你。主要你帮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的话，主要让你的话语也在我们的心里活起来。主要好让我们生命每一天都被你的话语所引领，所感动，并且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一切事情的这样的标准。主要帮助我们能够认定你，主要在我们一切的事情上能够单单依靠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上次呢我们已经应该说是讲完了22章哈。创世纪的22章其实就是说标志着亚伯拉罕的生平呢已经进入了高峰哈，他开始要退出历史舞台，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23章呢马上就开始一个等于是在亚伯拉罕那个就是等于是在亚伯拉罕交代后事的这样的事情开始哈。所以23章一开始呢就说萨拉享受127岁。那我们可以想想，就是说当萨拉生孩子的时候，21章生孩子的时候他是90岁，是不是？那现在127岁的时候，其实表明萨拉那个以撒已经37岁了，对不对？好，就说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中间很多事情没有记载，已经就算过去了。如果说我们说22章是亚伯拉罕那个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已经10几岁了哈，那至少到现在呢也已经又20多年过去了，中间呢没有什么重要的记载表明呢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哈。那现在呢萨拉呢就开始说离世了，因为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在22章以后呢事实上基本上就是属于是交代亚伯拉罕的后事一样的哈，这样的事情。所以萨拉这个时候呢去世完了呢，亚伯拉罕呢就是按照当时的那种，就是说除了为他痛哭哈，肯定也有按照当时的一些风俗的一些那个就是祭典活动。那3节，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也就是说这一切都办完了哈，他的心也经过一段时间的哀痛哈平复以后呢，他就开始对那个赫人说，赫人呢就是当时在他所寄居的那块地方的那个原住民，对。而且这个赫人其实哈曾经在当时或者是说以后的一段时间呢曾经成为亚洲的强国，曾经是亚洲的强国的这样的一个赫国哈。那赫人呢就是那块地方，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对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你们可以知道从亚伯拉罕75岁到了这块地方，到现在亚伯拉罕应该是137岁，对不对？他比萨拉大10岁，他应该是137岁了。这么长时间哈，事实上在过去呢可能不像现在这么简单接受移民。其实在过去相应的来说，比如老祖宗的土地什么之类的那些呢，可能相比起现在的传统呢更明显哈。所以到现在为止，从75岁到137岁，那已经是60多年了。那亚伯拉罕呢等于还是在他们中间寄居的，一块地都没有到目前为止。就是说当神第一次对他呼召并且预言说他可以要得到那个就是这块地，对不对哈，这块地要赐给你，说你往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的都赐给你，说得非常清楚。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但是亚伯拉罕还没有经历到真正一点点地立锥之地属于他。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他说他求那些人说你们给我一块地好让我来埋葬家人，对不对？那这个赫人呢就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他们呢这个主字儿哈用的比我们今天多多了哈，也容易的多。就是说这个主，因为昨天还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哎，怎么圣经上说什么什么残忍主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说圣经上的所有的主字并不是都是主耶和华的意思哈，那些主呢是有的是根据对主人呐，或者有的时候甚至是表示尊敬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甚至是，你看这个赫人哈，甚至对亚伯拉罕表现好像是这么尊敬他哈，说我主请听，说你是我们中间一位尊大的王子，为什么呢？他们家其实
家大业大，
对，当时已经是家很大的了哈。说那个说只管在我们里面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说我们肯定没有一个人不那个什么哈，就是说不会反对。但是呢，其实哈这里面哈，我们有的时候看呢，能够看到表面上的那种，比如尊敬呀，无论是尊敬呀，还是特别的客气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哈。但是事实上呢，在亚伯拉罕心里这个事儿很清楚，所以他呢就说，亚伯拉罕就起来向着那个地方的人下拜，说你们不要跟我说这么好听的话哈，说我甚至向你们下拜，这是我真是求你们了哈，说你们若真的有意让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瞎的儿子以弗伦哈，这个地方，把田头上那块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那当时这个以弗伦呢，正在这个赫人中间哈，就是说你们还记得这个城门口出入哈，指的是什么人？就是那个市政厅的，甚至是负责人一类的哈，这样的。那这个他正在那城门口出入的那个地方待着，所以呢，他就跟亚伯拉罕说，哎呀，不是这样了，哎呀，那个算了，说那个我呢，那个我要把这块田送给你，连田间的那个洞也送给你，就说我要送你这块地，连那个洞也送给你。其实亚伯拉罕只要买那个洞，对不对哈？他说呢，甚至是就是说这个田我都送给你了，等等的这样的哈，那个。说的其实是挺好，但是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呢，等于是他要如果葬了萨拉在别人的地上，其实就等于是他等于算是借了别人的地埋葬家人那样的哈，其实是那个等于是对于他来说其实还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感的那样的意思哈。所以下面呢，亚伯拉罕就对那人说，而且是一再的求他们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要把田价给你哈，等等的这样的。完了后来这个人呢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的银子的一块田还算什么呢哈。那亚伯拉罕呢就听从了他的那个话，完了就把400舍克勒银子给他了。听那个以弗伦的话呢，是什么呢？好像是非常的区区的小事，对不对哈？就说是400舍克勒，但400舍克勒银子不小，一点都不小。他说起来很轻松，前后呢，他们用的那个语气呢，也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客气，非常的怎么样哈？但是事实上呢，他的要价相当高。别人不知道，就是说可能这么看都不以为哈，但是这400舍克勒银子是很大的银子。如果你们记得后边那个，就是那个两个可舍克勒或者怎么样，就是拿大麻袋装的，你知道吗？就是那样的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算单位，就是这个舍克勒是这样的哈，所以它是400舍克勒，这个其实是要了一个天价。但是呢，亚伯拉罕呢，那个他呢就是坚决的这样哈，所以呢，16节亚伯拉罕听从了他，也就是同意了他这个这么高的那个价钱，完了呢，他就买下来了，就买了这个，就是说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在你们中间有我自己的产业的这样的哈。所以到此为止，你们可以想想哈，亚伯拉罕从60多年前就天天的听什么呀？天天听那么漂亮的话，神跟他说这块地也要给你，你的子孙也要像海边的沙。完了那个我要祝福你哈，就是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说的非常。其实当然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其实从今天看来呢是真实的，并且不打折扣的，对不对？但是对于当时的亚伯拉罕来说，60多年了，一点影子都没有看见，你明白？就等于，当然虽然说有了个以撒哈，但是那个其实也不那么简单了哈，那么一个孩子得来都那么难哈，这样的。但是呢，亚伯拉罕呢，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说哈，就是说他却一直凭着这样的应许在活着。他是一直凭着这样的应许在活着，这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有很多的帮助，也就是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说很多的事情哈，就是对我们的太多的应许，比如说我们是 啊，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拥有将来神已经给我们预备的天国的产业等等，其实给我们的应许非常多。但是事实上呢，哈，我们今天所活着的，我们所见能见到的这一切呢，跟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呢差距很大。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一定是，就像亚伯拉罕给我们表示的哈，信心一定是，当你的现实与神给你的应许差距极大的时候，你要靠着这个信心在你里面当做你属灵的眼睛去看。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信心就意味着你的生命要在你的现实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跨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哈，信心就是说让我们跨越，没有不需要跨越的，也就不需要信心。对，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经历了60多年应许，到现在一点点立锥之地都没有，他需要花一个大价钱在他们中间买了一块地，这个地其实就是一个洞哈，刚刚才算是买了一个，就是说是那个埋葬家人，对不对？事实上今天我们就算我们在很多人哈，就算你在美国，你没有土地，你不拥有土地，但是其实很多家庭还是为老人有墓地，对不对？其实那个好像我们实现起，我们在美国实现起这个来说，其实比亚伯拉罕在当时迦南地实现起这个更容易一样哈。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亚伯拉罕到底他真正的在当地为了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使命一个呼召承受的到底是什么。可能我们不仔细深入去看的时候，我们还觉得真的很简单哈，那么其实好像是非常容易，不是的。所以呢，这块地得知非常的不易，经历了60多年，甚至他还花了一个天价来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呢，他们这个算是他的正式的那个一个坟地了，也是他们家族的立锥之地。那这个23章就到此为止哈，也就是说23章的内容是为亚伯拉罕，就是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哈，开始要从亚伯拉罕作为族长，作为一个代表，在神面前立约这样一个代表，开始向下一代转移的时候，需要两个，我们说需要两个大的铺垫，对不对？上次我们就说了，第一个铺垫就是他的妻子去世了哈，安排了一下后事。第二个大的铺垫就是第24章，也就是说当他的儿子以撒要成人，要真正的开始那个，就是说要承担起一个大的使命，上次我们说的哈，结婚表明一个新的决策单位诞生，所以这个时候以撒呢一定要结婚，所以24章就是为以撒准备婚事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对不对？我们说了，等到那个撒拉去世的时候他已经137岁了。那现在呢，不知道又经过了比如说2-3年大概哈，因为以撒那个结婚的时候是40岁，所以现在当撒拉去世的时候呢，以撒是37岁，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哈。那所以呢，就是在这那个埋葬了撒拉以后1-2年哈，他就开始准备下面的事情。那向来在一切的事情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也就是说我们说60多年70年哈这样的时间。那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就是他家的有一个老仆人，这个人呢，完了他就就是把这个事情哈重重的托付给他。为什么呢？因为这儿有一句叫做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以后呢，当那个以撒，就是不是，对不起，当雅各哈，他也马上就要去世，他要跟那个他的儿子，就是当时在埃及地做宰相的谁，约瑟，交代最后的后事的时候，他也让，到时候我们会看哈，大概40多章也要看，就是说那个雅各也是让那个，就是说约瑟呢，就是对他起誓的时候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也是好多人不理解的，其实这个就是指的是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最重要的那个，就是在尤其是在过去了哈，最重要的器官就是他的那个性器官，是这样的哈。所以呢，就是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指的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好像在就是他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位哈，这样的来起誓。所以这个誓呢很重，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交代。 所以他就是说，那个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个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要去他的本地。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二十二章的后半部分已经交代了。事实上，他的那个他知道哈，他的弟弟就是或者他的兄弟，他的兄弟拿赫呢，其实已经有了很多后代，所以他知道到那个地方呢是可以娶回他兄弟家的孩子哈，做他那个就是儿子的妻子，是这样的。那他，我们也可以说，他为什么不要在迦南地娶妻？迦南拜偶像，是是。所以其实那个马克说的非常对哈，就是说，亚伯拉罕呢已经清楚的知道，神呢那个就是说不喜悦的是他们，就是因为以前我们讲过旧约概览，曾经讲过哈，当时在以色列人就是被掳以后哈，他们就是忘了神的那个约定，对不对？所以他们呢甚至有很多跟当地人通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等他们回来以后，当时无论是那个领袖政治领袖尼西米，还是那个文士以斯拉，他们要处理的当时以色列人中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与外族通婚问题，是不是？与外族通婚哈，标志着什么呢？就是他们开始使得这种那个外族的偶像崇拜进入他们里面。本来他们非常注重的，就是说上帝哈，为什么非要拣选这么一个民族，甚至是把他周围，以后你们知道，为了这个民族，甚至把他周围的迦南人全部清掉，那个什么原因？就是为了保持他们的种族纯正。他们的就是，当然这个种族纯正呢，也就意味着信仰纯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当这样的事情出现哈，在神看来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严重。所以以后我们就知道哈，以斯拉那个他们真的就是当众让他们所有的人都就是把外族人赶出去哈，那样的方式做，在今天看起来很不人道的那样的方式，但是在神看来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说起誓一定要让他起誓，绝不能娶迦南地的女子为，所以就是让他回去娶。让他回去娶呢，某种角度上来说，亚伯拉罕的那个就是说他的家族的那些人就完全不拜偶像吗？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名字都带着月亮神的名字，萨拉的名字就是带着月亮神的名字出来的，就是萨莱，对不对？他原来叫萨莱，后来给他改名叫萨拉了。那个地方其实也不是完全是这样，但是至少呢，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把一个女孩子哈，就是说从她远远的家族带出来，那个呢，事实上呢更有保障，而不像是说就在我们中间，比如说你家和我家就在，可能恨不得就在一个村子里哈。完了呢，你们家那个就是那个众多的亲戚，我们家众多的亲戚还常常来往，这种情形呢，就使得真的这种家族的混杂哈，是非常的那个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从他的家乡，他愿意把这个福气给他的家乡，对不对？给他的亲人，但是呢，又是从家乡远远的地方带出来，远离家人。这个其实事实上使得他不会再跟他的家族有太多的这种，那个就是家族的信仰有太多的藕断丝连，而是让他好像作为一个新的人呢，就是加入了这个群体，加入了这个家族，这样呢，那个更能保证那个信仰的正的部分哈，是这样的。好，那个仆人呢，就当然就是这个中间哈有很多的对话，我们呢可能不用那么仔细的去说了。就仆人呢就开始说，如果这个女孩不来怎么办？完，亚伯拉罕就说，如果她真的不来，那个就不算你的事情哈。这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来看她了。所以那个仆人呢，九节呢，就把手放在他的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啊。我们已经说了，这是很重的誓的意思哈。那接下来呢，就是十节，他们就开始准备了很多很多东西，对不对？各样各样的财物，完了就要去那个地方。其实那个这里面呢说的很简单，但事实上走过去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路。你们知道哈，在过去没有什么特别的交通工具，从我们说那个大的那个地理上的那个肥沃月湾哈，那从最那个就是说那个西南角一直要几乎走到最的都就是那个东南角那样的哈，其实这个过程呢不容易，因为没有横线直接过。为什么呢？因为中间要不就是沙漠，要不就是那个大的那种高原，甚至我们说那个在 那个、耶路撒冷往下走到死海那个地方还是一个大的峭壁哈、啊，其实这些都是不通的，当时这条路必须要走那条路，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走了很长。那么这个时候天将晚，完了他们就到了哈，所以呢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这个具体的描述呢我们就先不仔细的看了，就是说这个仆人带着众多的那个礼物过去了以后，他们呢就是到了那块地方，正好是晚上，是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那如果你们那个曾经听过那个就是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那段的话，你们就知道哈，其实就是说正常的人都是在晚上出来打，为什么呢？因为比较凉快哈，没有人会正午出来打，只有撒玛利亚妇人哈，因为不敢见人才要正午出来打水，所以晚上是正好是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因为一般都是女子出来打水。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其实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那个就是那个在四福音里面，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说那个他有一次哈、啊、只是那个就是要吃逾越节的晚餐，说要在哪里预备呢？后来那个耶稣基督说你出去见着一个人顶着水瓶子打水，你就跟着他走，你就问他就行了。为什么说现在就看起来说顶着水瓶子在路上打水的人太多了哈，那个你怎么能保证就是他呢？其实不是太多了，而是极其稀罕，因为那个在那个地方都是女的打水，没有男的出来打水的，所以一个男的顶着水瓶子出来那是非常稀罕的事儿。所以耶稣基督把那个事情给他预备好了哈，那我们就知道这件事呢就是这样的。哎，女子们出来打水，刚好呢他们就遇到了谁呢？遇到了利百加，恰恰是谁啊？恰恰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孙女啊。你们记着，其实这次的结婚，这次的联姻哈，是孙女和那个就是儿子的那个就是说就是算侄子，孙女和侄子的婚礼哈，是这样的。那这些呢也就是说在旧约里，特别是在创世纪的婚姻哈，我们今天呢一般来说我们不要说就是说按照我们今天的这种方式去挑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摩西律法正式的订立之前，根本也没有所谓的不允许那个说法，而且最所谓的不允许近亲结婚，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是基因的那个就是问题嘛哈。这个呢一般来说都是近代才会出现的，所以在过去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基因问题，因为这个基因的那个就是说遗传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对不对哈？就是说，但是呢最早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可能那个就是亚当比如说跟夏娃结婚，但是他们两个的孩子所娶的妻子可能就是他们的女儿，这个问题呢是在过去不存在的。所以如果你们要是说完全以现今的这种说法来看创世纪的话，这个问题似乎是让我们形成困扰哈。但是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神在圣经里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困扰告诉我们，所以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不可理解，这样的就可以了。就是直到真正的就是摩西带着整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又立了那个就是律法哈，那个以后才其实正式的开始了所谓的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那个就是近亲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创世纪中所出现的婚姻中的近亲的问题，大家呢就是从其他的角度去理解就够了，不用按照今天的观点去看哈，否则的话一定会形成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利百加呢就是这样，利百加在这个地方表现得很不错，对不对？那个哎，很勤劳，马可说他就是在那个对亚伯拉罕的仆人哈一直特别好，完了呢给他喝水，又给他那个骆驼打水，对不对？其实亚伯拉罕的仆人呢他还一直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不能说好像这件事情托付给我了那我就去办了就算了哈，他非常的谨慎。你们看到这个老仆人哈做得非常好，一路上呢一直在祷告寻求，对不对？那个要找到真正的是找到那个亚伯拉罕他的主人亚伯拉罕的亲人，对不对？这样的而且这个人呢那个就是看到这个人完了又就是说又特别的祷告说那个神啊那个让神给他赐通达的道路，看看这个那个女子是不是给他的骆驼也打水。事实上哈那个我相信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打水呢 不像现在的自来水这么容易打开就算了。那个时候的打水呢，有井，肯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哈？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谁曾经从井里往上拎过水，啊，一个女孩子哈，就是在那儿。那个其实打水真的不容易。以后你们知道，渐渐那个当雅各再次回来的时候，你们如果还记得30多章，当雅各再次回来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就是说，这个井哈，那个老远很多的人老远都过来喝同一个井水，因为打井并不容易，对不对？这也是在今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对不对？那打井好不容易有一个井，那就很多周围方圆很远的人都要过来喝。而且呢，他们还不是说随时都让你用，用完了以后呢，他们要拿一块大大的石头堵住，要堵住，不让随便的用哈。那等什么时候呢？等到那个就是大家都聚集了，都聚齐了，再有好多人把大石头搬走，他们才开始这样。所以这应该说，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特别成文的那种规定，但是至少这个井的管理也是应该相当那个有一些条例的哈，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打水，那亚伯拉罕带的仆人，他所带的那些财物等等的哈，骆驼也不是一匹，对不对？那要打水就是打给所有的骆驼喝。其实所以刚才 Mark 说呢，能够看到这个利百加很勤劳，这样的其实付出很多的那个辛劳，往那个打水哈，那个很辛苦，给那么多的骆驼喝，完了这样，而且那个骆驼那个喝足了哈以后呢，那个这个老仆人呢才开始跟这个女儿接触哈。没有想到呢，26节，没有想到这个女儿还真的就是那个她的那个比土利哈，这个比土利的女儿就是那个拿赫的孙女哈，是这样的。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马上就这样的哈对神下拜，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只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这样的就那么巧就找到他，并且还是这个利百加给他打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花特别多的时间去在上面，那这个老仆人是真正的哈，就是一个谨慎的一个寻求神的人，所以他就在神的这样的带领之下，就直接的那个就是达到了这样的目的。之后28节就开始就是说，那个利百加回家以后，完了呢他的哥哥拉班，之后呢还有他的那个就是父亲哈等等这样的，完了就是这个老仆人呢跟他们开始这样的那受他们的接待，进到家里就开始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对于那个给他的那个小主人娶妻的这样的事情的一个说明。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呢哈，那个他的办事的那个谨慎哈，是非常的那个重要的。就是说，到了那个人家里以后，他宁肯不开始吃喝，他也要先把事情说清楚，对不对哈？那个这个老仆人办事非常的忠心，非常的那个，就是说对他的这方面描述挺多的。只是呢，我们呢，不用在这上花太多的时间了哈。其实这段时间，单单这个老仆人的很多的行为，就可以让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分享哈，去思考。但是今天呢，我们重点呢不放在他身上呢，那我们就快一点结束，就是他的那个办事哈，那样真的是极其忠心、极其谨慎，而且一路上哈，那个在应该说在亚伯拉罕的信仰的带领之下，他也是一个那个按照神的心意，并且一步一步在寻求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完了，他又对那个就是他进了那个家以后，对那个家的人呢，一开始一直描述他的那个使命的过程，以及神带领他的过程等等的哈，这样的，一直到把这个事情办好。而且当时呢，你们也可以觉得哈，就是说如果仔细读的话，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看这个对于这个利百加来说，有一天忽然就来了一个人，完了就告诉他那个就是要给他那个要给他对，就是说有一个那个丈夫哈，那个他几乎因为这个人也没见过，对不对？而且家又极其的遥远，那个他等于是要出嫁就要走很远很远，完了再有就是他根本也没来得及做任何的准备。你们也可以说，就是说这个老仆人到他家里哈，说清楚了以后呢，那马上这个老仆人第二天早上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 那他们家呢就觉得，就是利百加的哥哥呀，就是这个拉班哈，和他妈妈说，你至少应该让我们跟这个女子再待几天，对不对？哪怕至少十天住一住。但是这个仆人说耶和华既赐我通达的道路，你们就不要耽误我哈，请打发我走。所以对于利百加来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的说他，但事实上他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也就是说，从没见过这个人，当然他至少是听说过他的那个，就是说爷爷的那个爷爷的兄弟亚伯拉罕，对不对哈？那个至于中间两个家族的是不是有那么密切的联系，肯定不是，因为太远了哈，那样的那个就是只是知道哈有这么个儿子，完了呢家里面极其遥远，至少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哈，对于这块那个就是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地方，就是现今的大概是伊拉克附近哈，就是说那个当时的那个比如说巴比伦附近的那个富裕来说，他真的要走到顺着这条路哈，走到那个就是真的迦南地呢，事实上在富裕程度上要差很多。富裕程度上差很多，就是说他要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并且呢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可羡慕的地方去。如果说对于今天有的人，我听说有对于大陆的人来说，有的说你跟他说嫁到美国去，他会还觉得挺向往的话哈。那么对于利百加来说，嫁到那块地方事实上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向往的哈。而且呢对于他来说什么准备都没有，思想准备啊各个方面准备都没有，就是马上就要上路。所以利百加这样一个人物呢哈，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如果我们真的有时间去仔细的去看他的话，这确实也真的需要信心。我们也可以说哈，真的虽然表面上没有说，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知道，其实是应该是有神对于他的那种感动在里面哈。我们希望的是大家也能够从这个角度呢来看到他。所以就问他说，你和这个人同去吗？利百加就说我去，非常坚定的哈说我去。完了呢他们就打发他走，完了家人还给他做一些祝福哈，这样的，因为这是那个当时的普通的祝福，就是做千万人的母亲哈，那个这样的哈，得到那个仇敌的城门，这是对于当时来说普通人都有的这样的祝福。那接下来呢也没有描述这两段路程呢的艰难和漫长和无聊或者等等的哈，都没有描述，直接呢就是他就到了。很快就到了，对不对？62节就说他就到了。当时的以撒呢是什么情况呢？当时呢他们住在那儿呢，以撒呢是在田间默想。这个人呢是相比起亚伯拉罕来说呢，他没有亚伯拉罕那么有名。为什么呢？因为他呢相比之下他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他就是喜欢一个人默想。完了，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个以后你们会慢慢的看到他，就是说他做什么事情都很被动。当然，也在献以撒第22章的时候呢，他表现出他的顺服啊，这基本上比较安静、比较顺服、比较被动的，基本上是以撒的性格哈。那尤其是以后他又在他最后转移那个。他的那个等于是遗产哈，就是遗嘱要那个把他的就是重要的角色和使命要传递到下一代的时候，他基本上也是处于被骗的地步哈，是那样的一个光景。这就是以撒的这个光景了哈。那个现在就那个他的妻子也娶进来了，因为等于是妻子的在娶妻的事情上他也没有任何的参与。就算是父母之命哈，就是父亲的这样的命令呢，他就那个结婚了这样。那我们再下来看第25章。今天呢我们争取把25章讲完。25章呢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亚伯拉罕的最后的那个交代了。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在亚伯拉罕他真正的要开始交代他的后事的之前呢，经历了23章的撒拉去世，经历了24章的以撒娶妻，他等于是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后25章亚伯拉罕呢等于又娶了另外一个妻子哈，是在以撒撒拉去世以后，应该说没有多少年了哈，就是到他最后的就是名叫基土拉。那个这个时候呢，你们看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还能生孩子哈，他又生了那个几个孩子啊，新兰、约山、米旦、米甸。 啊，伊施巴和舒亚这么多的孩子哈，这样的，那以后呢，这些都是他的孩子。你们看亚伯拉罕第五节，他的那个处理呢是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就是说几乎是他所有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神已经应许的孩子，对不对？那给了他之后，亚伯拉罕呢又把一些财物呢分给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往东方去，就像以实玛利一样，对不对？被打发往东边走。这个东边呢，因为东边其实很大了哈，具体去哪里那个只能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慢慢看了哈。那但是我们知道这时候就是说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西边已经是不可能走的了，因为是西边是地中海，他们几乎所有的这样的人都是继续往东方走。那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他那个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哈，因为那个时候就等于是说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老人去世，寿终正寝哈，这样的那个就离开了。完了呢，他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这时候以实玛利回来安葬他哈，把他安葬在那个麦比拉洞，知道吧哈，就是23章他从那个赫人手里买来的那个唯一的他们的家产，就是那个麦比拉洞。所以呢葬了以后，完了呢就是这个就是等于是说神就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也就是说从25章的后半部分开始哈，其实呢那个对于以前从12章开始神一直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验一遍哈，就是在他软弱的时候，在他遇见困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等等的信心软弱的那样的光景中，神呢就一直不断的就拿这样的一个对他的使命以及应许以及祝福这样的给他，其实一直不断的在重复，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说亚伯拉罕到此为止，他的族长使命结束了，25章是真正结束，但是22章我们说那是一个高潮。就开始走，就是基本上闪光点已经就过去了哈。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就正式的神就开始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所拣选的，以撒从现在开始就代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与神立约的族长，神立约的那个族长。所以就是这样哈。那这就是说以撒要从他的结婚开始正式的就要开始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了。那就这个部分就写到这里。之后呢25章就做了一个其他方面的铺垫，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去世以后，那他的两个儿子呢这个时候呢要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也要有一个等于是一个家谱的一个简单记载。还记得以前我们说过家谱吧，就是说一般来说在一件事情结束以后要有一个家谱的那样的一个大范围的那样的一个快速记载，对不对哈？把这个事情了了以后呢，就不再涉及到了。一般来说是这样哈。那这块呢也是这样，就是说把前面的事情要结束一下，所以从12节开始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儿子们。以实玛利呢也有12个族长，对不对？就像以后的谁呢雅各一样。他有12个族的族长这样的部分哈。完了对以实玛利呢做了一个也算是做了一个交代以后就结束了，就是以实玛利呢享受是137岁，但是呢他的爸爸亚伯拉罕是多少岁还记得吧？175，他呢只有137岁就走了。完了以实玛利的事情就是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也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哈，亚伯拉罕去世交代以后，那么以实玛利呢也就这样的交代过去就结束了。之后其实就要开始一个真正的就是我们每次要看那个家谱的时候，一定是在前面记载的人物就是把他的事情总结一下，他就再就不出现在这里了，就结束了。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物才是以后要延续到后面的这样的人物。所以下面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呢，其实才是虽然也是一个总结，但是是一个真正的开始，明白这意思吧？以实玛利在他的前面结束了就过去了，以后再不会涉及到了，圣经里基本上是这样。那以撒呢是真正的神所拣选的这个那个仆人哈，所以现在就开始从19节就是我们开始进入以撒真正的进入以撒的这个时期。但是事实上以撒这个人物我们已经说了哈，他在圣经中呢他呢跟他的 父亲和跟他的儿子没法相比。虽然他也是神所拣选的三个重要的族长之一，因为以后我们再看见那个旧约里面哈一再的重复神的时候，一直就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不对？这也就是说，说明了是他们三位是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的三个重要的族长。这三个人物里面呢，但是中间的这个人物以撒，既比不上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又比不上他的儿子雅各那么的有名，那么多生命中的好像突出的那些事迹哈，那个以撒呢，相应来说他的生命比较平淡一些，所以他的少年时期呢，基本上是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重叠的哈，这样的过来。到这个时候呢，就算是到25章，这个时候他开始算是正式的接任这个族长了以后呢，但事实上这个时候也就他的事情也只持续到26章，因为27章就是雅各已经长大了，就开始又侵入他的领域了哈，就是而且骗他等等的之类的。所以雅各这个人，就是以撒这个人物相比之下呢，要比较平淡一点，那我们花的时间也就不会太多哈。所以现在其实已经就开始了一些有关雅各的部分了哈，就是说他的生命整个的不是跟他的爸爸重叠，就是跟他的儿子重叠，被他们侵占了一样哈。这就是他，就是一个相应的来说是一个相对普通的那个就是说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们下面就看以撒呢，娶了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整是40岁，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哈，40岁他结婚。利百加呢是这个人哈，就是说比土利的女儿拉班的妹妹，介绍了一下。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们还能想到谁也不生育？
撒拉，
撒拉，对不对？哈，就是说，生以撒的这个人是不生育的，接下来生雅各的人又是不生育的，再往下还有生约瑟的人也是不生育的，还记得吗？啊，是这样。后来呢，我们也知道，当然，如果你们按照这样的一个那个就是说法呢，继续往下看的话，事实上，以色列的历史中还有因为不生育特别的祈求而得了儿子的大摩尔，是不是哈？是这样的啊。所以，其实，在圣经中哈，如果你们注意到这一点的话，就会知道，其实圣经中神所使用的很多的重要人物哈，他都是透过一些神迹出生的。也就是说，以撒如果没有神迹不可能出生，对不对？那么重要的人物没有神迹不能出生，雅各也是，以后的约瑟也同样是，还有就是说以色列历史中那么重要的一位士师，那样的一位那个高利负责高利大卫的那样的一个重要人物撒摩尔哈，也是以这种方式出生的。事实上呢，我们以后就注意到，就是说在圣经中发现只要写到一个人不生育，你就开始警觉起来，明白这个意思吧哈？就是说不要看了这个就是好像无所谓那么看过去。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整个的他的这个救恩历史上啊，非常的重要的做这个铺垫，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物的得救，鼓励我们其实任何的人的得救都我们要想到其实是超自然的出生。今天我们想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你的得救是自然的出生，是你找到了神你就得了信仰呢，还是超自然的出生？你想一想，超自然的出生，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圣经新约里面说这个部分说得很清楚，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耶稣基督为主，明白吧？所以我们能够信主绝对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哈？那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加入神的国度，成为神的选民等等的这一切哈，没有一个人是自然来的。所以任何一个人，无论是不是通过你传福音还是通过其他的方法来的人哈，那我们都应该知道是圣灵在里面动工了，感动了，才会有一个人的得救重生悔改，对不对？相信。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圣经中呢，我们曾经以前已经说过，旧约的概念和新约的概念会有一些差别，它有非常重要的连贯性，但是又有很多的差别。就是旧约基本上把一些事件的描述和一些得救的这个事情哈，基本上都是按照好像我们今天看起来的物质形态的出现，对不对哈？但是新约其实最重要的差别呢，就是在于旧约所谓的祝福基本上是你儿女众多土地多 这个就是这个物质性的哈，但是新约的祝福已经变成了属灵的祝福，天上的祝福，对不对？所以旧约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一个人能够加入一个神的国度，得成为神的子民，是透过一个就是透过一个立约了哈，当然也是那个透过那个立约的血，对不对？进去的，但是同时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神已经预备了。特别多的人是在他的不生育的情况下，最后神通过神迹出生，对不对？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今天我们也说，我们任何一个人成为神的子民，都是超自然的。这个是我们真的应该今天感谢，对不对？感恩的事情。没有神、圣灵超自然的动工，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得救，这样的原因。所以旧约鼓励你们，只要你们看到一个人不生育，你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看成大事儿。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下面要施行神迹的一个预兆，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不生育哈，那个就祈求，那神呢就应允了他们的祈求。所以这个时候呢，利百加呢就怀孕。但是这个祈求，你们如果以后知道的话哈，那个往后看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以撒结婚的时候40岁，得孩子的时候多大了？60了。所以并不是说一祷告就得孩子了，不是，他们得孩子也是20年了，明白吧？所以20年才得到的这个孩子，你们就知道其实在其中经历了什么。虽然没有描写，虽然没有说，对不对？这其中并不那么简单啊，那个从40岁一直到60岁才生了孩子哈，是这样的。那神的应允呢，也是20年之后了。虽然这儿说的那么简单，他们一祈求神就应允了，是吗？不是，不是，他们的祈求不知道经历了多久哈，但是神是应允了他们，就是那个就怀了孕。这个时候呢，没有想到哈，这个怀孕了以后呢，也跟一般的怀孕不一样，有点特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是有2个孩子，而且是在他腹中彼此相争，在他腹中彼此相争。后来甚至是让这个利百加这个母亲哈都烦的，这2个孩子在他的腹中就彼此相争。他说这样说，哎呀，我都不想活了哈。哎呀，我简直不想活了，为了这个孩子，求了那么久的孩子哈，好不容易有了，他甚至还没生就不想活了，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这个时候呢，神呢就把他的预备告诉他了。所以等于是利百加虽然是从远远的哈，好像似乎是远远的那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那样的一个人物哈，但是因为他成了以撒的妻子，他呢也开始的进入了这个神子民的这样一个行列，他也在其中其实受了不少苦。从某种角度上我们也说，其实就像说在今天来说，我们常常也可以比较哈，就是耶稣的母亲呢是一个玛利亚，对不对哈？你说玛利亚这个人物呢，应该说在当地本来说是一个好好的人，是不是哈？按照他正常的年龄他就许配了约瑟，但是没有想到因为圣灵的工作要在他身上借着他生出耶稣来，他就为了生耶稣承担了无数的苦难。你们也应该了解，对不对？就像一个人真的被神拣选要被神使用的时候，事实上也可能是我们要为了神的国度而承担很多事情的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所以那个一个人真的被拣选那个得救以及被呼召要成为神所使用的人，其实是我们真的也不要想的说是一个过分简单的事情哈。其实做神的这样的所使用的人，我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就像他们一样，就像萨拉一样，对不对？萨拉你们也知道，其实他本来按正常的生育生孩子要活下去就行了，为了生以撒，神使他那么多年不能生，明白吧？这样的一个生命哈历程，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也需要了解的。其实被神使用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祝福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了别人而要付出很多很多，对不对？是因为神为了祝福我，祝福别人是通过我们作为一个管道过去的，对不对？这个管道要被使用，那你就不能说这个管道我想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而是这个管道成为了神使用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在被神使用的过程中，无论是被管教，无论是被操 操练，就像亚伯拉罕也一样被操练那么多年，或者被各种各样的，其实这个也是神的恩典，对不对？哈，将来他所得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你也就知道，上次当我们最后来看这个那个亚伯拉罕的生平的那个评价的时候，哈，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那么新约也给了他非常高的评价，对不对？那他的赏赐呢，就是说在天上，他可能当时在世界上真的没享受太多，对不对？哈，那个他的使命，他的那个啊意向，神给他的非常大，也非常清楚，他为此真的付出了一生。也真的就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哈，但是那个他虽然在他当时没有得到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以后在天上的赏赐哈非常的大，而且在新约里其实就给了我们基督徒那个神对于他的仆人哈，对于他的所拣选的人的那个恩典啊，以及评价，其实在那里也就有了。所以看亚伯拉罕的生平已经过去了，也看一些以撒的生平，甚至同时我们也加入利百加和那个萨拉的这个生命中的经历哈。事实上每一个人呢都为此有一些付出，都为此有一些牺牲哈。但是呢这是神将来对他们的赏赐是大的。我也借这个呢也鼓励我们啊，今天的每一位，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是超自然的出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自然的，甚至哈，就说就像我们的生命不是来自偶然，甚至是我们的得救也不是来自于自然，而是超自然。在这个超自然里有神的恩典哈，非常多的恩典拣选在里面。那同时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可能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呢甚至是设置一些障碍，也不一定，对不对？但是这些障碍呢是为了能够使我们更好的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哈可以透过这几个人物的这个生命哈，我们可以学到一些。那个关于那个更多的关于雅各的内容呢，我们就下次再讲了哈。就是下次其实以撒的部分也有一些了，但是最主要的就是雅各。那个以撒的生命呢看起来是比较普通，但是呢他也不乏成为神所拣选的重要的族长之一。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先到这儿结束。我们来请谁，那个丹尼斯来带到吧。
阿门，
阿门。好。